请智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419页，我们今天从419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419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当处禅诺觉悟无惑，则比魔事无奈如何？因消入明，则比勤邪感受幽气。明能破暗，静自消运，如何感流扰乱禅定？若不明悟，被因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我们接着前面啊，佛告诉阿难以及以会大众乃至我们末世众生，这修行破五阴的五阴魔境，如果你不认识清楚，当这个魔境现前了，我们还以为是正果成圣，那就要堕落了。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当你要破色阴的时候啊，这魔宫震动，所以他大怒啊。一则他的生活环境受了影响了，二则他嫉妒有人要超过他了，超越他了，说嫉妒。你看破色阴只是在破五阴的第一个色阴降而已，他就要来扰乱你了。所以凡是你再有大成就的时候，这魔宫一样会震动，会来扰乱这个大修行人。譬如像佛陀在菩提树下将破我法二指的时候啊，魔宫一样震动，哦，所以他率领的更多啊，魔女魔兵通通带来了，先用魔女来诱惑佛陀，佛陀当然知道不动，后来用这个魔子魔孙还有他自己本身来攻击佛陀，为佛陀所降魔。所以八相成道里面有一个降魔，所以这五阴魔境我们一定要辨识清楚。假如你受了那个魔境的诱惑了而不能辨识，那我们就这一生的修行就完了，同时还会变成了魔子魔孙。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魔考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继续用功，它就变成你的逆增上缘了。所以魔有福报就是这样，它变成你逆增上缘，真正通过真实的考验，最后来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我们这五阴魔境一定要清楚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成就破坏啊，破坏我们的戒，破坏我们的定，是我们心中的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克变得变了，这些魔啊他都得了变了。所以我们接着今天所讲的，当除禅啊觉悟无惑，则比魔事无奈如何啊。所以当处在，这个处不是处，是当处在色摩他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处在止观定运啊定慧等持的这个禅定的境界中啊，如果你了解这五阴魔境，在这个当处禅哦啊这个止观定运这里面，包括破色音、破受音、破想音、破行音、破事音，这五个过程中，如果你了解这每一个破每一个音都有十种魔境，这五十种魔境如果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了，哦，已经很清楚了。佛陀早就跟我们讲过了啊，对不对？以后你碰到你修行碰到这个 为魔镜现前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免来了，你这个是色阴前的第几阴啊，第几阴魔我已经看过了，这个是响阴的第几阴魔我已经读过了，对不对？你就不会上当了啊。如果你不知道啊，那你好了，自以为成圣了，你就被他骗了，他就越骗越厉害，最后啊狂妄自大，自己以为已经登圣了。好了，照大妄语就多阿鼻地狱，你看这多恐怖啊。所以当你处在这个止观病运定慧等时的这个禅定中啊，如果你觉悟无后啊，如果你了解啊这个五蕴的魔镜的现象啊，哈，你就不会被迷惑了。则彼魔事无奈如何啊，啊啊，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你修行破五蕴，每破一蕴，那个光明更是正大光明啊，那个身上的光明啊，那能够破幽，能够破暗啊。所以魔是属于幽暗的，它不能接触太久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过，就好像冰不能靠近热太久啊，热太久它通通被魔被融化光了，所以它一看它骗不了你，它就赶快要跑啊。所以啊，当魔离开了以后，你的境界增长了，那个五蕴一阴一阴的破，所以阴消入明啊，啊，所以你破色阴，光大放光明；破受阴，那更是放光；破响阴，那光明更是遍照。为什么？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本来就是一个大光明藏啊，它是个大光明体啊，是个大光明体啊。大光明藏啊，所以为什么佛光遍照法界？因为佛就是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嘛，所以佛光遍照十方法界的，无所不遍呢。啊，所以当我们这五阴一层一层的消除，一层一层的破，你就证得了大光明藏啊，这是我们人人的本体啊。那则彼勤邪贤受幽气呀，啊。明能破案，尽自消应，如何敢留扰乱禅定呢？啊，那这一些情邪啊，就是妖魔鬼怪啊，啊，魔子魔孙啊，他们都感受幽气啊，他们受幽暗之气已成形的，啊，他们都是心量，就是想暗处害人，过去生中都是躲在暗处想要害人的，所以我们如果心里常常很黑暗，常常想要害人，常常是啊，想要报复，用各种让人家用暗箭来伤害别人。像我们常讲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常常都想一些暗箭来暗中杀人，暗中来伤人，以后就会感得了这种的鬼神的这种果报啊，因为他们是感受幽气的，都是在这幽暗之气已成形的啊。那如果你常常有这种哈、啊、这种报复幽暗心，但你又懂得修福，将来你就变成有福报的鬼神，这样而已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啊在日用平常中，如果我们碰到了逆境啊，佛在阿难问四佛集中经入门的经典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请示三尊，因为佛是大医王，他能够帮你就近解决，但是就近解决他能够连根都帮你解决掉，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有的人等不及了，他就去求一些鬼神啊，那鬼神呢啊，他用一种很激烈的手段，一下可能会有所突变，有点感应，但是他帮你完了以后，他就要找你。就好像我们如果是行法律途径来解决一些问题，也许会速度慢一点，如果你找黑道那也许会快一点，但是黑道帮过你以后啊，他就天天都找你麻烦了。所以啊，我听那些朋友在说有的人啊，他去请黑道，去目的是 给他一个警告而已，去教育他而已，警告而已，不是真的要去打他，也不是真的要去杀他。但是呢，那黑道一看，嗯，这个人有肉，有肉听懂哦，有肉啊，啊，对不对？有可以拿，对不对？他到了，二话不讲，马上给他出大乱子，打杀，杀以后他去坐牢，杀人没多久啊，这样个经过什么什么减刑保释没多久，他就出来了。他没有，他只是伤害他而已。嘿，以后呢？哎，我为你去坐牢，哎哎，我就要欠说回，对不对？好，丢来，下次再来，就像这样。那些去找鬼神的，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闲受幽气呀、啊，已成形了，所以他帮你忙了以后，他就要从你身上回馈啊。那有的人就是这样啊。啊，苦不堪言啊。所以有些人啊，他碰到一些问题啊，他有时候会来问我啊，会来问我这啊，甚至我们也帮他啊，这个化解啊。我首先我们都会问他，你去过什么地方？这个最要紧，对不对？哈、啊，他乱跑，有的时候跑一些地方，就是不就求这个求的，不得答应些什么东西。那这些幽暗就会报复啊，那你想要脱离他的时候、啊、他就要报复啊。所以佛在阿难问四佛吉凶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如果真正有事要请问三尊，请四佛菩萨，你用至诚恳切的心念啊，比如你念观音菩萨啊，你很至诚的啊，然后早遇以后燃香，然后一心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到心很静的时候，看你用什么方式念灸也可以啊啊，或者用什么请示三尊，这最保险啊啊啊！我就讲到这闲受幽气啊，讲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再拉回来。所以他们这些魔啊，多是禀受幽暗之气成形的，所以明能破暗呐、啊。当你能够不受它的影响，你本身就在放光明了，因为你将破色阴嘛，所以啊，它不能待太久，所以它尽则消隐，它自自然然，啊，它受不了，就好像我上个星期举例，我堂弟啊，他的修行不错的时候啊，那个美女来引诱他，啊，不肯走，啊，那是魔女，不是美女，魔女。他就用他的观想力把他观想成哦，脸上这样或老化了腐烂了这样，但因为念力很强，他念力比他强，他的形态就被他的受影响了，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这个正禀然之气，他是不受诱惑，禀然之气他可以化解这种幽暗之气的，所以他受不了。像这个也是一样，静自消运，那如何敢留扰乱禅定呢？啊，他怎么敢留在那里啊？他最后啊，他就会被这光明障给消灭了，所以他绝对不敢久留了。但是若不明悟了，被因所迷，则如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呐、啊。假如你不知道啊，以为哦，我是功夫现前呢、啊，你有功夫了，好，魔就入体了，啊，入体了，然后天天给你变化一些奇奇怪怪的境界，你还以为哦，你现在功力大增，对不对？哈、啊，这个神通感应好了，你就上当了啊！就像我堂弟这样，我越讲越怪，越讲越怪，还好是楞严经救了他了啊！他自己知道有问题了，楞严经救了他，他用好久的时间才把他身上的魔赶走。因为他入体了嘛，入他的体了嘛，他可以接纳他嘛，以前不能接纳嘛，对不对？现那个魔女来，他可以用他的观想力转化他的这个容貌啊，他受不了啊。但哎，但他开始有感应，有怎么样的时候乐在里面呢？他就接纳他，接纳他，魔就入体了。入体他要抗辩他的时候，他在他脑筋里面变花样。啊，你看一下变火烧房屋啊，晚上三更半夜，嚯，以为那像完全像真的一样，赶紧冲出来一看没有，啊，用各种方法来整他，还好就靠楞严神咒救了他一命啊。所以啊，假若不明悟啊，啊，贪着这个境界越迷越深，如果又不能醒悟，觉得我这个功夫你是不是嫉妒我了？好了，那你这一生一定完蛋了，因为你。不知道驱魔，不知道把他赶走，还乐此不疲。那你想想看，那 怎么会有要救呢？所以啊，最后是必为魔主成就魔人啊，你本来想成就菩提，你变成了魔子魔孙啊，那就非常的遗憾啊。我们请翻开420页，如摩登伽书为秒裂，彼为咒如破佛利益八万行中，此毁一界心清净故，尚未沦溺啊！此乃挥如宝劫前身，如在尘家夫逢寂寞，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啊！我告诉阿难，就好像摩登伽啊，摩登伽，它素为秒裂啊，啊，它是没有多大能力，这秒裂是没有多大能力的这种女子啊，她没有多大能力啊。啊，他只能够用梵天咒来咒你啊，那这个魔可能力大的不得了啊，神通广大，他比那个摩登伽他不死的厉害的百倍千倍万倍以上啊，啊，所以这个摩登伽啊，他呢没有多大能力啊，所以他伤害你呢，唯以先梵天咒来咒你啊，让你差一点破你的戒行。啊，所以差一点破佛利益啊，但是你破的利益也不过是八万的三千微仪八万细行中只毁一戒而已啊，只毁一戒啊，啊，心清故尚未沦溺啊。那阿难已经是正出国了啊，即使是他破了戒的，他还是心清净的，他只是进度慢了，但是你。已经正出国的，这个出国是什么？是位不退啊，位不退位啊，他绝对不会比这个位次退啊。你懂得忏悔业障，赶快用功精进。你看看，就像那一位哈，那一位啊，对不起，他呢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那个用石头穿成个项链的那位叫什么？你们记得吧？啊，他要杀100个人，有没有记得？啊，杀一百个人，做一个项链挂在脖子，他师父叫他这样说，这样可以成道的那位，有啊？对，央杰摩罗，对对对，谢谢，央杰摩罗，你看杀了多少人？杀了99个人，啊，犯杀戒呀、啊。他遇到了佛陀，救了他。他最后那一个、啊、准备杀他母亲，这个故事啊，你看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佛为他说法，最后他还能够证阿罗汉果。啊，但是他证阿罗汉果以后，他就托钵，往往受到人家的这个辱骂啊，给他杀死了。但是他知道他过去生的业啊，他所造的业，所以他能够甘忍于心呢、啊。你看他杀了99个人一样可以证阿罗汉，不过以后遇到了远尘属，他还是会还命债的，总是要还的。但是他证阿罗汉果还命债就还得很轻松了，不会像我们有身见我执这么痛苦。那所以阿难呢，他已经证虚陀还果了，位不退啊，所以他经过忏悔啊，努力修行还是有救啊。所以心清净故，这是正出国啊，位不退啊，所以尚未沦溺，他不会沦堕啊，啊！但是此乃挥如宝劫前身呐、啊，啊，如在尘家夫逢寂寞啊，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啊，这个挥是毁灭啊，那这个、啊、是毁灭你的法身慧命呐、啊，譬如你破。色因破受因，那就证虚陀还果了。虚陀还果是破色因跟破受因这两因呢、啊。但是如果你不能分辨魔境，在破受因以后的，还没有破想因以前，那十种因魔很可怕、啊，他会以各种神通变化来引诱你，你还把他当成名师来跟他学，你想想看，这个惨了、啊。他教你。看起来表面上是佛法，他刚开始一定告诉你正确的佛法，最后呢引诱你，哎呀， 这个方法最后要突破这个境界，就要行双修，行什么了？好了，就变成淫行了。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最后你的上当了，所以他最后就给你完全错误、完全颠倒了邪知邪见了。然后你接前面他讲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后面你完全接受他的邪知邪见，你照着这样去做，那就所有的戒律威仪都破尽了。同时呢，还犯了国法，犯了罪了，破坏了，毁掉你的法身慧命，这一生就完了。所以此乃非如宝绝全身啊，啊，断你的法身慧命，如宰臣家啊，宰臣像宰相啊，宰相，你看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地位有多崇高啊，没有人敢动得了他。但是呢，他夫逢寂寞啊，一旦他触犯了皇上呢，啊，这寂寞是触犯了天威啊，啊，他触犯了天威，触犯了皇上，他可以消除他的寂冠。换句话来说，皇上可以下令满门抄斩，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啊，你看那个和珅，啊，遇到了那个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不是？啊，嘉靖君，哎，对不对？对，那个他前面他是那个乾隆皇帝的爱将，但是遇到了嘉靖君以后啊，他以前呢，哈，非常的高傲，非常的自大，啊，他也轻慢了这个嘉靖君。他当王子的时候，因为乾隆皇帝对他非常的啊赏识啊，啊，非常的器重他。等到乾隆皇帝驾崩了以后啊，放嘉庆君上台，你看，哦，是他自杀，是他上吊自杀，把他的所有的家产充公，这就是夫逢寂寞，这消除其寂冠，没收他的田宅，家破人亡啊，这个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啊，这样到最后啊，完全啊一无所有啊，真的是没有能够救拔的力量啊！啊，你自己自甘堕落，佛也救不了你啊！啊，所以你要是上魔的当，有这么恐怖啊？佛跟我们说了这么清楚啊！我们请看经文，阿难，当知如坐道场，消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如明目人处大幽暗，金性妙境，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音趋宜啊！我告诉阿难，你一定要知道啊，你一定要明白啊！阿难当时如坐道场，消落诸念，如坐道场，这道场前面我们已经解说过了，我再说一次，道场有五种，第一个是指佛成圣道的地方，第二种是得道的行法，你修道正道的修行的方法，这是道场的意思。第三种是供养佛的地方，啊，供养佛的地方也叫道场。第四种是修道的场所，啊，那第五种是法座的义名。法座的一名啊，比如像慈悲道场啊，那这啊办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呢，或者是梁皇忏道场啊，他在办这个梁皇忏的这个法会，所以他是法座的一名，有这五种。那在这里讲道场是指第二种得道的行法啊，你努力用功啊，你依照三摩。这个奢摩他三摩波地啊，依照这25种圆通里面的任何一种用功精进，这得到了行法啊。那坐如坐道场，这个坐啊，有你看我们这个有坐镇啊，比如说哪个将军坐镇在哪个要塞啊，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那个坐有坚定不移的意思，坐镇坐在哪里？坚定不移，所以如坐道场，就是你用你修行的 方, 方法，坚定不移，这样努力用功精进，有这个意思，做道场啊。那你做道场的目的呢？啊，是消漏诸念呐、啊。那在我们本经这个做道场，像结楞严坛禅，克其起正啊，用这个方法用功，希望能够克其起正，这也是做道场啊。那或者是我们本经一切时中专注反闻闻自性，唯心直净，修楞严三昧啊。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那也是我们本经的做道场。那广说就是这25种圆通，每一个方法你只要采集一法精进而入，都是做道场啊。它的目的在什么呢？消漏诸念呐、啊。像华严经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但你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啊。所以这个诸念就是妄想分别啊，有念要离，无念也要离啊，无念也要离啊，离到究竟离，恢复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那就是众生成佛转凡成圣啊。所以这个消漏诸念呢，就是去掉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啊。那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在这里讲其念若尽，这里的尽还有尽相啊，你这个妄念离的，见到你不生妄念的这个离念的相还存，不是真正的有念尽了，无念也尽了，无念也尽了，一切有无两边全尽了，那是真正的究竟尽，那就是恢复我们的本地风光啊。那在这个境界，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妄想已经尽了啊，心如朗月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急急心心，心心急急，他知道他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啊，就好像沃伦禅师所说的，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悟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这个境界他知道，这样他已经妄念不生，这个其念若尽，知道这个功夫啊，不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究竟尽呢。所以在这个境界的时候，折诸离念一切精明了、啊、所以你的心已经离了就是一切的妄想了啊，但是你还有知道你心无念了，已经证得无念了。所以我常举故得常说了，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无心不惜有心知啊。他在这个时候他有心知道无念，心如朗月啊、所以他一切精明，心像朗月一样，但这个不是究竟啊，啊，他还有这个境界啊。所以以前南泉和尚跟一群禅师在赏月的时候啊，在赏月啊，在赏月啊，那个月啊，在山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圆呐、啊，啊，看得非常的啊，有很啊，这个令人感动啊，非常的诗情画意啊，那。有个禅僧呢，他问南泉和尚，他说道：“几时得是这个？几时啊？什么时候得是这个？为什么？”这位禅僧他的心就是折诸离念一切精明啊，像月一样啊，心如朗月，万里晴空啊，心心急急明照一切、啊。他有这样的功夫啊，他是在说他这样的功夫啊，那。南泉和尚怎么说呢？他说王老师20年前也是这么来的，你看他20年前就是这样啊，你知道20年前他就是这样，王老师就他指他自己 啊南泉和尚就啊，他俗姓姓王嘛，所以有人就称他自称叫王老师吧。他说我王老师20年前就是这么来的，哎，说你现在境界正是20年前的功夫啊。那位禅僧就问到了，那寂静做什么生？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呢？怎么样呢？南泉和尚一句都不讲，回到他那方丈室，回到那疗房。为什么？没事了，现在哪有心如朗月？朗月也下山了，连下山也离了，所以叫做啊，悟了同为悟，得 既是不得啊，平常心是道，心里了无挂碍啊，无有一事啊，没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随缘任运，任运自在，他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到这个一切精明，这还不是究竟。哎，他有心如朗月的感觉，心心寂寂，寂寂心心，直到心无妄念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啊。他动也是这样，坐在那里坐禅也是这样啊。那行住坐卧他也是这样，一念不生，见悟心不齐，菩提入入掌，这类似这样的境界，动静不移，意妄如一。你看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心心积极，积极心心啊。你稍微反照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你没有反照他的时候，他也是在心心积极，积极心心的这种境界里面啊。就好像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念佛的功夫成片了，那功夫成片到很微细的时候啊，啊，如果你看到时时刻刻符号从你内心不断的生出来，不要去提它，不要去想它，它符号不断的这样冒出来，那也是功夫成片的，那可以伏烦恼啊。功夫更深了，你平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符号在内心，阿弥陀阿弥陀在那里转，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真的心很清净，没有妄想，但是你稍稍看一下，哎，有符号在你心里不断的冒出来，这个就是像意妄如一啊。你不注意他的时候，他也是心心积极，积极心心，绝对没有妄想。你去注意他的时候，他也是心心积极，积极心心，这境界已经很不错了。这在净土就是功夫成片，达到这样的功夫了啊。就在这时候，当住此处入三摩地啊，哈，那就在这个明觉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得到三昧现前，三摩地就三昧正受。定慧等持正定啊，佛的正定是定慧等持，有了正定，那一定有它相应的正受啊，真正的享受，真正的感受啊，真正的受用。所以三摩地就三昧，所以我们叫做三昧正受，也就是有正定就有正受啊，也就是定慧等持，就在这样明解的境界中得到三昧现前。定慧等时，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呢，如明目人处大幽暗，性静妙性精啊，精性妙静，心未发光啊。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心开一结啊，能够圆观一切啊，非常的明朗才对啊。但是你总是觉得意妄如一，心心积极，积极心积，积极心间的境界，但是总是觉得有一种。好像一种被什么东西张住的那种感觉，总是不能这样非常这么突然这样开朗，这样心开一结啊，心光啊，心放光明，心开一结的那种感觉，总是有一种被什么东西遮住了啊，有一种啊，就好像我们也不是想睡觉啊，你看有时候啊有时候。当我们心开意结非常的精神明朗的时候啊，你把那个疗愈经典拿来看，哇，看了好欢喜哦，好欢喜，看了一个一看了一行就知道他说什么，哇，见一行知道他这里面的无量无边的意啊，知道他哇，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有时候一样看，但是觉得就好像哎呀奇怪的，怎么的感觉没有了，那感觉像以前看了这样非常开朗那种感觉怎么没有了，就类似这样啊，那没有那种心开一结根尘接触，虽然是心无妄念，意妄如一，都是在心心积极，积极心心，但是心不能心开一结啊，不能心开一结，不能叫豁然开明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一种境界啊，就是觉得啊处大幽暗，不是真正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好像有点啊不是很清楚很明朗那种感觉啊。照理来讲应该是心开一结非常的明朗才对，怎么会有好像什么东西挡住一样，这样不能突破那种感觉，这是一种意境。这个意境像什么？像明目人啊，我们啊虽然眼睛是正常，但是却处在大幽暗，是处在一个光线很不够幽幽暗暗的地方，虽然都看得到，什么也看得到，但是就不是很清楚那种感觉啊。大幽暗不是说黑黑暗暗完全看不到， 光线不够，幽幽暗暗的啊，像我们啊碰到了雨天，有点雾气，看出去幽幽暗暗的，没有那么像万里晴空。一看到从山上站在山上一看，整个台北树，包括淡水河，包括什么，看到一目了然啊！你跑到那个星光三叶那楼上啊，如果是万里晴空，你在上面一看，整个台北市四周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带点雾气，如果那个雾气比较重，看没有多远，就一片模模糊糊啊。所以就像明目人处大幽暗。啊，这是什么呢？信金信妙境，心未发光的啊，就是我们的金信呢，就是我们的真心呐、啊，真自信本觉的本妙觉心呐、啊，我们的妙觉明呐、啊，啊，这种妙境，啊、它是为什么叫妙境？它是然也离的，是静也离的，那是真境。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静呢？因为我们然念念然。啊，所以你要立静啊，以静来去然啊，以静去然。如果你心里还存着静，那你所感受的是静寂天啊，是禅天啊，静寂天。所以你这个静也要离的，染静皆离，那才是真正，那个真静才是金性妙静，那是自信的东西啊，真如自信啊，真如自信就是金性妙静啊，啊，它是本静，不会在。本境上立境啊，那阿罗汉他也不是正的金性妙境，为什么呢？他在妙境上面立了一个涅槃极境啊，就差这个、啊、本质涅槃，他却立了一个涅槃极境的相啊，所以啊还要把这个涅槃极境相的法执离了啊，让你亲证本质涅槃，不必在本质涅槃上再加涅槃极境，那就真正证得我们自信的妙境了 啊。那这个金性妙境啊，这个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境界啊，它这个金性妙性，心未发光啊，它的光明还没有透出来啊，所以你就有这样的。障碍的感觉啊，觉得像明目人处在大幽暗，透不过去，透不过去。虽然是啊，这个动静不已，意望如意，都是心心积极，积极心心，但是好像被什么障住了，透不过去。这是因为什么呢？心未发光啊，你还没有突破。此则名为色阴区呀啊，这个。四面围之以墙，我们称之为区啊，四面用墙围起来的区，那上面加一个盖就称之为隅。换句话来说，你就是在色阴这个屋这个房子里面呢，还没有出去呀、啊、还在色阴的这个大屋子里面呢，区域啊，你还没有破突破它，还没有走出去呀、啊、如果你走出去的突破了色阴了，那就完全的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就心开意解啊啊，大放光明啊啊，这此则名为色阴区啊，这心好像有障住了，不能这样明朗啊，不能心开意解啊。那底下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阴境，世人则能超越觉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啊。那假如若目明朗，像暗室突然开，很幽幽暗暗，突然开灯啊，说啊像阴天呐、啊，大阴天，房子里面幽幽暗暗的，突然通通把灯打亮，突然现大光明了 啊，突然顿脱了啊，顿入这个境界啊，突然之间一刹那。十方洞开啊，说若目明朗，那怎么样呢？就是你继续用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不要问他为什么这样，速速要赶快突破，我要突破，那就变成了燕苗助长，助长。所以啊，经上告诉我们啊，只要我们努力用功，但观时节因缘，时节因缘一到啊，如望夫意啊啊。如望突然记起来了，哇，非常的明朗了，如失而复得了，突然又得到了，就像这样的境界。所以学习佛法 我们绝对不能心存的，我立刻要证得，我速速要证，要证得。所以你要是看到速速开悟的，你可要警觉啊，嗯，因为你立了守得心在里头就有问题啊，啊，这是你自然水到渠成的功夫啊，一定要记得。所以若目明朗就是你不断的用功，将三昧功身前面的幽暗突然化为光明啊，就好像啊，我们若目明朗一样的朗照啊，这样若目明朗的朗照啊，无复幽暗明色阴尽啊，这个时候豁然开朗，心开意解，心光发旺啊，突然心光发旺，一种心开意解的感觉，这个都是描述那个境界，并不是说突然看了或看到哪一个天，看到他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外，不是这个意思。突然心开意解的那个感觉啊，那种豁然开朗、心光发旺的那种感觉啊，我在这里举这种感觉，类似禅宗里面有个公案，以前哈那个长庆慧开禅师啊，他参学三十几年了。蒲团坐破了七个了，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啊，虽然他蒲团坐破了七个，但内心还是啊，还是有种障碍的感觉。但是虽然他也是一样坐破了七个蒲团，当然是心很清净了，已经心很清净了，